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Dosti Salam，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亲爱的 Dosti， 大家好，我是小燕。
今天非常开心能够在这个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互动，一起来分享。那今天呢，依然有点亮你我他，还有男人研究所。
点亮你我他，今天这个故事的名字呢，让我真的有点好奇啊。130厘米，到底说的是什么呢？请大家细心听听看吧。
虽不相识，但彼此相顾；虽不见面，但彼此鼓励。身边人的故事，点亮你我他。
有一句的谚语是这样说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句话可以在每一个成功的人的身上体现出来。比如说，运动员每天艰苦的操练，才能够在比赛上得到好的成绩；钢琴家每天要练习几个小时，才能够成为出色的演奏家；农夫每天要栽种田地，为植物浇水、施肥、除草，才能够有美好的收成。虽然努力坚持不一定会成功，但是没有持之以恒的耐心，没有坚持到底的信心，就必定会失败的。曾经有一段的时间，南非有很多的人参与了挖掘金矿这门的行业，当中发生过许多非常奇妙的故事。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有一些人就算挖到精疲力尽都不放弃，他们坚持到最后就挖到黄金了。其中一个采矿的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人，他买了一个金矿，然后呢就开始挖掘。工人招聚了很多，而且是千辛万苦，一厘米又一厘米地挖出了一个矿洞，当中真的耗尽了许多的人力、财力和时间。可是一天一天的过程，挖掘的工人也没有传来好消息，金矿的主人开始着急了，他越来越失望。他心里想啊，难道这个矿场根本没有黄金吗？那么我花了那么多钱买下了这个矿场，不就是白费了吗？想到这里，矿场的主人彻底的失望了，他的决定就是放弃这个金矿。然后呢，他用500美元卖出了这个地方，这个价钱在当时是非常低的价钱，可以说是半卖半送的。矿场的主人非常的伤心，因为他有了很大的损失，他也非常的失望的离开了。淘金梦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另外的一个商人就用500美元买了以前的这个商人的这个金矿，他也招聘了一些的工人，帮他继续的在矿洞里面每天没日没夜的挖掘。这个商人他非常的有信心，他愿意花时间和耐心去等待工人传来的好消息。当工人继续地挖了到130厘米的时候，终于见到黄金了，大家都开心得不得了，因为只挖了这么短的距离，他们就成功了。其实我们听到这里的时候，就知道这130厘米之前有多少多少个厘米是上一任的矿主所聘用的那些的工人去挖掘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也是提醒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这一条属天的道路上， 我们是不是跟随主到底呢？面对主的应许，我们一直在忍耐，在等候，可是主的应许好像还没有出现。主尔撒曾应许自己会再来，我们也确实在看到末世的光景里面，不过究竟尔撒何时再来呢？我们真的不知道，唯有天上的父才知道。漫长的等待确实很磨人，但是尔撒以他的话语安慰我们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主再来的应许赐给我们盼望的力量，使我们有勇气面对每天的挑战，甚至可以靠着主的应许来胜过许许多多的苦难，因为我们不再定睛于眼前的困境，而是凭着信心靠主得胜。不愿意再承受苦难坚持到底的人是绝对不能够成功的。不愿意为主受苦，不愿意信靠主的应许，也不会得着永生的盼望。亲爱的多斯提，也许你今天还在逆境中挣扎，也许苦难没有离开你，但是主的应许永不落空，主的慈爱也永远长存。求主每天给你力量和信心，靠主得胜，也愿我们的主赐福给您。
听到这个故事觉得真是可惜啊，
嗯，
只要坚持一点点就会得到他要得到的，但是呢他选择了放弃，结果什么也没有了。
感叹啊，真的。我今天呢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真的很
不是你自己的经历吧。
不是，有一个心理学家他做了一个实验，他拿了一个鱼缸，然后呢放进一些小鲨鱼在里边，再用一块玻璃隔在中间，放在中间，在小鲨鱼的对面呢放一些小鱼，放几条小鱼，很活泼的那种。结果那个小鲨鱼看见小鱼就像看见猎物，直接冲
过
过去了
、
头就撞那个玻璃的嘛。那他不放弃，他真的他尝试了很多次，直到他用人的说法就
头破血流，
头破血流了，但是仍然不放弃。那结果呢，那个心理学家就把那块玻璃给拿走了，
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他适应了。
对，你猜猜看那结果是怎样的呢？
他还是到那儿，他就自己就撞回去了。
他真的撞回去，因为他害怕，尽管那个小鱼自己跑上来跑到他嘴边，他也不敢吃，
不敢相信。
对，真的，这个故事让我联想到，这个玻璃拿走之后就好像一个无形的墙，那个无形的墙往往真的会让我们却步。很多时候为啥我们不能坚持，是因为恐怕失去，是因为恐怕失败，失败那个带来的影响呢，真的会让你连那么一点点的坚持也不行。
嗯，我也听过类似的这种动物的试验，比如说鼠的试验呢，也是这种。那昨天呢我就看到一个真人的表演，这个不是试验啊，真人的表演，他们是非洲的一些孤儿。
嗯，
那么他们在亚洲呢循环的演出。
嗯，
他们用他们的唱诗，然后他们的表演来表达他们的一种喜悦的心情。
嗯，
那么其实他们都是孤儿，那么但是有的这个机构呢来帮助他们建立他们，从小有的是几个月就被遗弃的，然后被养大成人啊。那今天呢这些小孩子他们自己的本身呢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不单单学知识学文化，而且到处世界各地去表演。那么其实当中呢有很多的他们的一些经历啊，觉得很奇特的，有很多的妈妈，比如说单身妈妈，或者是有孤儿的，这样呢，他们自己有一些改变的，因为他们不单单是照顾这些儿童，也照顾那些妈妈。其中有一个人呢，他们就在这个影片里面放出来，当地的这些军人就把他的妈妈就给带走了，就作为他的老婆，后来就生下了他。但是后来呢，这个妈妈呢带着他就跑掉了，因为 他们害怕嘛，就跑掉了。
嗯、
跑掉以后，这个军人呢，最后就找到了他们，就把他的妈妈打死了。所以呢，你想想，这
个
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没有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而且也没有妈妈，所以很孤单，而且很觉得人生好像很痛苦。那么后来他认识了一个男孩子，那么住在一起，但这个男孩子就后来就生下了一个小孩。结果呢，
他生下一个小孩，
生下了一个小孩，但是有一天呢，这个男孩子被车撞了，就死掉了。所以他呢就觉得好像人生怎么那么苦啊，所以他带着这个小孩子也不知道怎么生活。所以当地的这些非洲人呢，他们怎么生活呢，就是真是什么都没有的。所以他们是靠什么出卖肉体来去赚一些钱，或者是用一些简单的东西赚的一些钱，然后他们维持生活。所以他们是很苦的这样的人生。那么后来呢，他们遇到这个机构，这个机构呢带领他们，训练他们，让他们自己去有一些手艺。所以他做一些这个用缝纫机来去做一些衣服啊，一些手工啊，
学一些技巧，
对，
然后
学技巧。后来他自己做生意来赚一些钱，所以他说我用我的手，用我的劳动赚一些钱来养活自己，所以我感觉到我非常的去自豪的。而且呢，他自己照顾他自己的小孩，所以呢，他这个人生呢，通过这个一些改变呢，真是他觉得人生是不可以放弃的。
嗯，
本来他是想放弃的，但是呢，他通过这个努力呢，他觉得人生是有盼望的。所以他这个整个的这个小孩子的表演也表现出他们的生命是被改变的，是有盼望的。
对，我也是经常提醒自己，特别是在我自我价值降低的时候，我会提醒自己，你是上主很宝贵的孩子，你一定要坚持，你一定要活得很好，你才对得起上主的爱。
对，所以我们看的那个表演的主题呢，就是奇迹，生命奇迹。
嗯、
所以生命改变以后，真是有奇迹发生的，只要不放弃，继续努力。
没错，那接下来不如让我们听一首好听的诗歌，《给我信心的眼睛》。
给我信心的眼睛，使我能看见。给我信心的眼睛，使我无惧畏。当我人立在这岸，但我确信我将登上彼岸。跨过星星之河，名叫约旦。给我星星的眼睛，使我能看见。给我星星的眼睛，使我无惧畏。当我人立在这岸，但我确信我将登上彼岸，跨过星星之河，名叫约旦。 us over into campground. 给我星星的眼睛，使我能看见。给我星星的眼睛，使我无惧畏。当我人立在这岸，但我决心，我将登上彼岸，跨过星星之河，名叫。
每日经文选读，二人胜过一人，因为他们一起的劳碌有美好的酬报。
刚刚呢，那首诗歌《给我信心的眼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有两句歌词：“立在这岸，确信我能登上彼岸。”歌词写得很美丽，很好。但是很多时候真的要反省一下自己，别说是十足的把握，有些时候连一半的把握也都没有。我们会怀疑，我到底是不是有足够的能力登上对面岸呢？这个时候真的只有一个办法，你除了可以找身边的朋友去谈谈，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多啊向上主支取用完的能量，用完的信心。
的确，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你不要说彼岸，你可能在你站着的地方，你可能都没有信心的。所以呢，我们真是需要有这样的信心。那同时呢，我觉得我们需要自己的努力。如果自己没付出，没有继续努力的话呢，依然你在你的头脑当中那个信心呢是假的信心。
嗯。讲到信心这个话题，我发现呢，我不要标签男或女了，在我们这个年代，80后90后很多人选择不结婚，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的原因。
哦，是什么呢？
信心不足，不想承诺，不想承诺任何的责任，不想肩负任何的责任。
的确，有的人呢说这个叫试婚呐、啊，就是实际上没有结婚住在一起、
嗯、
实际上我觉得其实一方面呢就是想双方试验一下合适不合适，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是不愿意承担责任的。因为如果你进入到婚姻里面，你真是要信守承诺的、
嗯、
你不能说我今天结婚明天就离婚嘛，你一定要坚持下去的嘛。所以很多人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呢，就干脆不结婚，就是好像在玩呢、啊、在做游戏啊。所以很多年轻人呢，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呢真是需要有一个承担感，一个责任感。
对，所以说白了，很多年轻人说我不愿意结婚是因为我没有钱去买房子，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其中一个借口，给自己给家人的一个借口。说实在的，不能结婚或者不能再走进下一步，不是因为外在的东西，不是因为你有没有房子有没有车子，而是你的心预备好了没有。
嗯，如果两个人心预备好的时候呢，一起往前走，就不再担心有任何的困难，任何的拦阻，任何的挑战，因为你有信心走下去。
嗯，那接下来让高文老师在男人研究所给我们谈谈男性的旅程。
这一类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
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
这一类人72行的状元，
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有苦难言呐、啊。
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
你好，欢迎再次光临男人研究所，我是你的朋友，也是所长高文。所有的男性旅程啊，最终来说呢，都是灵性的旅程。 旅程上的考验和挑战，喜乐和冒险，都是为了呀，要唤醒男人的心灵，使他与自己呢，与其他的男人的男性的气质呢，能够接触交流。曾经有些朋友啊，邀请我一起去中美洲的瓜地马拉，视察他们在极其贫穷的居民当中的助养儿童的工作。我觉得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父亲带着儿子一同去，借此呢锻炼儿子的愿景探索能力。做父亲的呢，可以清晰无误地告诉儿子，男性启迪的目标是赋予男人力量，男人呢应该知道他拥有这个力量，也应该知道啊，怎么样的适当的使用这个力量来造福别人。当男人为别人的缘故呢，奉献自己的生命的时候，生命才达到最高的层次。所以年轻的父亲啊，你需要培养你家的牛仔，让他们呢能够常常的思考，我能为别人带来什么好处，我可以怎样帮助人。那么呢，等他们到了君王的阶段，也就是承担管理责任的时候呢，这两个问题呢很可能就是他人生追求的方向了。要记住啊，权力是为别人服务的。有个朋友接受我的劝告，带着他的儿子一块儿去了瓜地马拉，我们真的感受到了这次旅程给我们带来的丰富的恩典。我们离开了平常的生活，离开了舒适的地带，学习呢去仰望我们心中的力量。你知道吗，我们获邀到当地人的家里做客，他们没有自来水，没有我们用的马桶，每天呢共同吃一餐饭。这些呢，所有我们接触的外国的东西，语言、事物、景色、声音、味道，每一样啊都带来了冲击和震撼。我们印象呢最为深刻的呢，就是这些人呢虽然很穷，但是呢生活过得非常的快乐，比起他们家乡那些中上阶层的朋友们呢要快乐得多，有爱心得多。那么另外一次呢，朋友带着儿子参加登山活动，我相信呢我们男人都会同意，登山是绝妙的生活训练。任何一个选择冒这个险的朋友呢，都会发现登山是美妙的、危险的、使人振奋的活动。有时候呢要面对似乎不可能跨越的难关，而我们每个人呢都面对过这样的处境。朋友的儿子后来说呀，他跟在爸爸后面离开第一站以后呢，他要不断地对自己说，我以前做过，我以前做过，这次呢只是换个地方罢了，这不就是个深刻的体会吗？人生啊就像登山一样，一站站地走来，就好像啊你不能够一下子缔造婚姻那样，你也不能够一步呢就登完整座山，你啊走出下一步，立定心志，你唯一盘算着呢就是完成这一步。人生中的许多的事情呢都很像天气，失去讯号的手机或未知的路线那样，是难以预料的。快爬到顶峰的时候啊，父子两个好几次呢都要用这种啊保持短距离确保的这种攀登的技术啊来保证两人的安全。因为两个人呢同时在爬，而在前面的爸爸呀把绳子放完了，仍然找不到好的确定的位置，真是非常的惊险。而这也是生活的写照，不是吗？你一面生活，一面呢得应付难题。就像日常生活那样啊，登山可以为你带来身体和情感的突破，还有什么其他的途径能让我们发现我们可以发挥更大的潜质呢？就像我说过的啊，男性一生的成长旅程中呢，虽然有阶段的划分，但是有些时候呢，不同阶段的特质也可能同时出现， 或是呢让你同步的学习，或者是让你彼此的互补。例如啊，到了登山旅程中的某个地方呢，不管你是否觉得够资格，你都需要啊起来做带领。你可以选择自愿带头，否则的话呢，就是由环境来逼使你承担起这个责任。好像我们刚刚啊能应付某些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又被迫不得不进入下一个阶段时。不过大致上呢，如果男性能够走过我所说的这六个阶段呢，又能够培养出儿子、牛仔、战士、情人、君王和哲士的特质的话呢，那么恭喜你，你是一个完整的男人了。现在的你呢，在哪个阶段呢？你还需要培养哪些特质呢？欢迎你随时发短信给我谈谈，我们彼此勉励，互相的学习。我是高文，很高兴啊，在男人研究所跟你度过了许多的时间。高文呢，也将会暂时休息一阵子了。再有其他的研究发现的时候呢，我会再和你分享。今天的男人研究所就到这里，我是高文，再见。
高文老师呢，暂时离开我们，他做休息，但是呢，也希望你呢能够跟我彼此的互动，或者我们当中的一些女士们，如果你对女人有什么研究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
弄一个女人研究所吧。
对，小燕可以带头来做一个研究啊。那下一次呢，我们就开始另外一个主题，伊斯玛尼之信仰，请到时收听。我是杨天成，
我是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